上星期我们看到保罗他以洗礼的象征来解释来说明基督徒与耶稣之间的一个联合。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进到水里面，然后从水里面出来，就表示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所以保罗就劝勉哥罗西的信徒，既然你们是已经与基督同死，也就是说像罪是死了，过去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管辖我们，现在对于罪我们好像是死人啊，我们不再受罪的权势的辖制，所以我们像罪是死的。因此他说在你们的生活上就要把这样的一个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把它在生活里面表现出来。所以他说我们要弃绝各种的恶行，他用一个比喻好像穿衣服，我们要脱去这个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但是同时保罗也说你们要穿上新人，也就是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借着相信耶稣，他把一个全然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跟过去那一种我们活在最终的生命是一种新的创造，是不是把过去旧有的修修补补，是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新的生命。那么所以保罗就用穿衣服的比喻来说，我们好像穿上一个新人，所以我们的生活行为呢当然就应该要有一个完全全新的生活方式，不能再像过去活在罪里面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是保罗进一步来说明，那么我们既然成为一个新人，不仅是我们个人里面被更新，而且所有的基督徒在一起，圣经上说我们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成为一个人，基督是头，我们所有的信徒成为他的身体上的肢体。我们这样的一个新人，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当然今天这段经文所着重的不是着重在每一个个人生活的表现，当然包含每一个个人生活的表现，但是这段经文更把焦点放在整个教会，整个教会团体的生活的表现。因为别人当然会看我们个人基督徒的生活，可是当有朋友到我们当中来，他们看见的是整个教会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个人也好，整个教会也好，我们就要培养而且彰显出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新的生命所应该有的特质。这个生命我们上次提到，这个新人是不断被更新，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新人是越来越能够像那位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这位神他所具有的特质。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保罗对于哥罗西的信徒，他称他们是神的选民，或者说是被神所拣选的，而且他说你们是圣洁的，是蒙爱的。这一种描述其实如果我们读旧约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是用来描写以色列人，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强调只有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是被神所爱的。那当然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的经文都讲到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在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这里说到神在整个人类当中，地上所有的万民当中，他拣选了以色列人来做他的百姓。那这种的拣选是出于神的主动，也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换句话说，这个拣选本身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功德。所以这里他特别说，神为什么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人多，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其他的人种族有特别强的地方，这完全是神的主动，是神白白的恩典所做出的行动，也就是说是给不配的人。神他的主权，他从地上的万族中拣选以色列人做神的百姓，因此神说你们是圣洁的百姓。圣洁这个概念啊，英文就是 holy， 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基本上的意思不是，首先不是指道德上的，平常我们说圣洁我们立刻想到就是一种道德上的完全，可是在圣经里面圣洁这个字首先是的意义是指被分别出来，所以这个描写首先是用在神的身上，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被神所创造的，只有神他有别于我们这些被造的人类，唯独他是那位创造者，只有他是创造者，所以他就从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当中是被分别出来，也因此他是超越的，他是无可比拟的，因为唯有他是创造者，所以都含在这个圣洁的观念里面。那么当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神说他们是圣洁的，因为神是从地上的万民当中把他们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使他们做神的百姓，也就是归属于神。所以以色列人的圣洁基本上是指这样的意思。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圣经的记载我们来了解。我们知道神吩咐以色列人建造会幕，所有会幕里面的物件都是圣洁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特别分别出来，是专属于神，归属于神啊，专专用来敬拜神，是单为神所用。所以圣洁的观念主要是强调这一点。但是既然这位神跟我们这些人类有分别，我们人类是有罪的，而神有别于我们，所以也引申的也就指道德上的完全。所以神不仅是唯独他是那位创造者，跟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是有分别的，并且因此我们是有罪的，神是全然无罪的，所以在道德上神是完全的。那么以色列人在地上的万民中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做神的百姓，所以神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圣洁，你们的生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不但如此，以色列人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也提到神爱他们，他们是被神所爱的，神的爱在他们身上，这就赋予他们价值，他们是神所看重的。而神的爱也是出于神的恩典，完全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强的比别的种族更强的地方。所以今天当我们基督徒说神爱我们的时候，拣选了我们，不是指我们比别人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因此保罗现在就称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是神的选民，是圣洁的，是蒙爱的。这就表明一件事，表示保罗他很清楚的明白神的目的，神的旨意 是贯穿新旧两约，也就是说神在旧约和在新约的旨意和目的是一致的，在旧约跟新约之间是有一个连续性。当神称哥罗西的信徒是被神所拣选，是圣洁蒙爱的，就表明新约中的教会是完全实现了在旧约中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和目的。旧约中神拣选以色列人，神在他们身上有个旨意和目的，而新约中的教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徒的教会，实际上是实现了在旧约里面神对以色列民的旨意。因为在旧约以色列人被神所拣选，好像看起来其他的都是不被拣选的，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啊，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其实不是的。神的目的是要借着拣选以色列人，然后透过他们所活出来的见证，透过他们对神的认识，来吸引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使他们也能够归向耶和华，来做神的百姓。所以现在的新约的教会，在基督的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不论是什么样的种族，所有的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都加入这个新的团体，也就是教会里面，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我们成了一个新人。所以没有，再也没有任何种族、阶级、财富任何的区分。在基督的里面，所有的人相信耶稣的人，就通通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这就实现了当初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目的。所以保罗就可以称哥罗西教会这些信徒是蒙神所拣选的，是圣洁蒙爱的百姓。我们这些因着信耶稣基督而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都是神所拣选，是神的恩典主动吸引我们来归向神。我们也被分别出来，被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归属于神，所以是圣洁的。而我们的生活也必须像这位在道德上完全的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同时我们是神所爱的，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因此保罗他有这样的一种了解，过去只有以色列人是被称为神所拣选、圣洁蒙爱的，如今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分种族、阶级、学问、性别、财富等等，在基督里我们都是蒙拣选的，都是圣洁，都是蒙神所爱的。但是这样的拣选和被分别出来，这样的蒙神所爱，绝对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利益，好像说我们就比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更，好像说更 lucky 哦，我们好像是更幸运，或者说好像我们就高人一等。不是的，神拣选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利益，乃是为了要来服侍，服侍神，服侍人。神拣选以色列人，我们刚已经提到，要他们把他们所认识的神，也借着他们所活出的圣洁的生活，来向周围列邦的人来为神做见证，以至于可以吸引这些人来归向耶和华。同样的，基督徒是蒙拣选的，其实是为了世人的益处，也就是说为了其他还有许多不认识神的人的益处。我们要为了他们的益处来服侍神，来服侍人，来领他们做基督的门徒。所以这样的一种拣选是带着责任。那么既然基督徒是神的选民，所以不可避免的，我们就必须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在实际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那在这里保罗所强调的是，我们就要把基督的性情和品格把它展示出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把基督的性情跟品格把它展示出来。所以保罗就给予他们一个命令，保罗说你们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我们中文翻成要存这样的心，可是你看小字是穿，它 原文还是用穿衣服的这个比喻。我们就要穿上这些的品格，这里他列了五方面的品格，这五方面的品格在圣经里面首先都是来描述神和基督的，而这五方面的品格在耶稣的一生当中是最卓越的被彰显出来。所以在约翰福音说耶稣是永恒的道，或者说永恒的神的话成为肉身，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活在我们当中，就把神具体的向人显明出来，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完全向人启示出来。所以耶稣乃是神的自我启示，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五方面在圣经里面通常是用来描写神的特质，在耶稣的一生当中是最高最卓越的被显明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看耶稣，我们就可以看见神。这真理真的是我最近实在是非常感谢的，因为当我越多的思想耶稣基督，我真的是借着他我来认识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五方面品格，因为这些品格是属于神的，所以说实在以我们人的智慧和经历来想要明白这种品格有点困难，包括我在内。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直在祷告，求神教导我让我明白。一方面也许我可以有一些理性的了解，可是我发现在我的生命里面这样的品格还是非常的缺乏，所以我要把它解释出来讲解出来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首先从理性上我们来明白这些品格到底是什么样的特质，然后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这样的品格。这就是保罗这里的意思，你们要穿上这些品格。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怜悯。怜悯就是 compassion， 怜悯这是神的属性之一，这在旧约里面一再的提到，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因此在耶稣的传道工作里面，在福音书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是不断的表现出这种对人的怜悯。那么什么是怜悯呢？怜悯是向那些活在罪所带来的痛苦、无助、悲惨、穷困、苦难等等，活在这些当中，活在这样的生活的这种遭遇当中的人啊，像这样的人，可是这些所谓的苦难、无助、悲惨、痛苦、穷困，甚至疾病等等，这些其实按照圣经上所说，是因为人犯罪以后所带给人的，所带来在人类的整个生活和经历当中就有这样的这些苦难、疾病啊，不幸的事情。而怜悯是像这样的人活在这种罪带来的这些，因为罪哈，我现在说的因为罪倒不是说这个人他犯了某一个罪所以他今天生这个病，而是比较整体的来说，人类今天所有的疾病、死亡是罪带来的结果。所以怜悯就是像活在这些不幸的之中的人显出爱的表现。但是这种爱的表现不是只是表面上表示同情啊，也许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很不幸，我们会向他表示很同情，这不是 真正的怜悯，甚至也不是我们看到一个人遭遇不幸，我心里面为他感到很难过。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看见他这么苦，我真是为他很难过。这些同情跟难过都不是真正的怜悯。真正的怜悯是我们进入这些受苦的人他们的内心深处。这些受苦的人在受极大的痛苦当中，我们知道他们的心中充满了这种受苦啊，充满了这种痛苦。所以怜悯就是进入这些受苦的人的内心深处，借着他们的眼光来看，借着他们的见解来思想，以他们的感觉来感受。换一句话说，可以说就是感同身受。我们进入他的内心，好像就是他，我从他的角度来看，从他的见解来思想，我从他的感觉感受来感觉，进而我们做出行动，提供他所需要的医治和帮助，让他从这种痛苦当中得解脱，这才是怜悯的真正的意思。所以怜悯不是只是在旁边，哎呀，我为你难过，我感到很同情你，是真的深入这个人他受苦的心中，从他来感受他所感受的，从他的看见，从他的思想去了解他所受的苦，感同身受，以至于我们就会做出一个行动，我们就做出行动来提供这个受苦的人所需要的帮助跟医治，让他可以从这个受苦当中得解脱。耶稣是最好的例子，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带门徒出去传道回来非常的疲倦辛劳，耶稣说，你们跟我到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休息。可是没有想到就有一大堆的群众就跟着耶稣和他的门徒也去到旷野。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怜悯他们，于是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这个怜悯，我们就看到耶稣怜悯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就看到这些众人，耶稣要带门徒去休息，可是他们还跟着，他们还要想听耶稣的教训，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没有人来引导他们，没有人来教导他们，没有人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或者应当怎么样生活来教训他们，所以耶稣就怜悯他们。这是因为我们的罪使得我们失去了这种真正对于人生的认识和价值的了解，所以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耶稣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那种对人生的迷惑，感受到在人生当中的那种迷失，那种希望寻求方向寻求价值，所以耶稣感同身受，耶稣就提供他们需要的帮助，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这是怜悯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因此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许多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受苦，我们的姊妹刚刚在祷告当中，她是有癌症在身上，她做化疗，她在这种受苦当中，许多的姊妹弟兄姊妹感同身受的去关心她，去安慰她，去扶持她。特别我们的姊妹提到，每当她从医院化疗回家，那时候身体是最软弱的时候，身体的软弱会带来心灵的软弱，而她一定会接到一通电话，这一通电话不仅是关心她病情如何，身体如何，更是关心她心灵的需要，知道在这种身体的软弱当中，常常会带来信心的软弱，甚至会带来对神的疑惑，或者说带来落入撒旦的这种谎言的试探里面。因此这一通电话 不但关心他身体的状况，更是给予他他所需要的神的话语，来扶持他，来坚固他，来使他的信心能够得到坚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怜悯人，我们看见人在受苦，不仅我们是要提供身体所需要的安慰扶持等等，可是如果我们看见今天这个受苦，有时候我们看见是因为他生活活在一个譬如说一个没有正常应该有的这种健康的作息的生活时间，那么我们不但是要实际提供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要提供劝诫，我们也要提供教导来帮助他，或者领他悔改等等。这都是一个真正有怜悯的人，不但是感同身受，而且要做出实际的行动去帮助这个受苦的人从他的受苦当中得解脱。这就是神所显出的一个属性。那么保罗说我们也要穿上这样的属性。我自己在好多年前开始讲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八福里面有一福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也就是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我从对怜悯的了解的意义的了解，我看见我自己很缺乏这样的怜悯。我发现我很多时候不能够这样子感同身受的进入别人的内心，而且能够积极的去做出行动提供帮助。所以我就开始祷告求神把这样的怜悯赐给我。实在这种怜悯不是我天生能够有的，这是神的属性，所以也只有神可以来帮助我，来把这样的一种品格在我的里面来塑造。那第二是恩慈，这也是神的属性之一。旧约里面神的恩慈是向神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人表现出来。在新约里面神的恩慈是向罪人显出恩惠的态度和行动。罪人是不配得神的恩惠。我们今天做父母，很多时候孩子不听话，我们觉得很烦，我们就会说你不听话妈妈就不喜欢你了。所以一个罪人悖逆神的人，我们是不配得神对我们显出恩惠的态度跟行动，但是神却向我们这些罪人，这些有需要的人显出慷慨的，显出仁慈的，显出宽恕的行动。神所显出的这样的慷慨仁慈宽恕的行动，也就是他向我们所显出的恩惠。而这一种神显出的慷慨仁慈和宽恕，目的是要领我们悔改。而这一种神向人显出的恩慈慷慨和宽恕的行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是神延缓我们这些罪恶所该受的刑罚。也就是说神没有立刻就按着我们的罪所该得的刑罚加在我们身上，神延缓罪恶所该受的刑罚，以及神延缓他的愤怒的执行，他给我们机会要领我们悔改。所以虽然我们悖逆，虽然我们仍然继续不断的活在这个悖逆里面，但是神却向我们这样子悖逆的人显出慷慨，显出仁慈和宽恕的行动。他延缓我们的罪所该受的刑罚，他也延缓他的愤怒的执行，他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可以悔改转向神。所以保罗说我们也要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对待别人。那么第三是谦卑。在古代的世界里面，谦卑不被看为是一种美德，谦卑在希腊罗马的世界里面被看为是一种奴役性。谦卑意思就是说你是甘心做奴隶，而且呢是软弱的， 一个谦卑的人在他们眼中看来是软弱的，是可耻的。相反的，希腊罗马人他们认为声望尊贵是十分稀有的，也就是在世上能够得到声望，能够得到尊贵是很少有的，所以他们就不断竭力的去追求这样的尊荣。而这种的追求尊荣常常很巧妙的就以那种自大和自高表现出来。所以在希腊罗马人看来，如果一个人吹嘘啊，自我吹嘘，这种自我吹嘘在他们的眼中看来是一种尊荣。他们是追求声望，可是常常是很 subtle 很巧妙的，是以自我的自夸自大来表现出来，以至于他们就把这种自我吹嘘看成是一种尊荣。但是圣经里面是相反的，谦卑是耶稣基督所活出来的一种品格，而他活出来的这种谦卑的品格乃是谦卑的一个典范。耶稣他曾经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说你们来，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负轭是做门徒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耶稣是心里柔和谦卑的，他也呼召我们来效法他。所以当我们要为谦卑下定义的时候，我们要从耶稣的身上，耶稣所活出来的谦卑来寻找到底谦卑是什么。在圣经里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把耶稣的谦卑做了最佳的一个描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说到，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中文翻译很难了解。他本有神的形象，意思说他就是神，他是与神同等的，但是他却不以这个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就是说他却不觉得他必须要紧紧的抓住这一种与神同等的这样的一种尊荣，所以他就怎么样，反而虚己，倒空他自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他也还进一步存心顺服他的父，存心顺服神，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的谦卑最佳的描写，他是神，但是他却不以与神同等这样的尊荣是他必须被抓住的，是必须被抓住，所以他相反的他倒空他自己，也就是说他舍己，他成为人啊，就是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而他不但是成为人，甚至他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而为我们的罪来替我们死，甚至是以最残酷，当时罗马最残酷的，只有重刑犯才会受的十字架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真正的谦卑。所以谦卑不是只是外在的显出谦和或者谦让，我们常看到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谦让，非常的谦和，或嘴巴里面常说哎呀哎呀，哎，我不配，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们说你看他多谦卑啊，这不是真正的谦卑。谦卑也不是自卑，自卑是其实是骄傲的一种表现，因为自卑的人他的眼睛只是看他自己。所以我记得牧师讲过，他说自卑的人你称赞他也不是，你如果批评他也不是，因为你称赞的话他会把他解释，反过来解释，把他看成是对他的一种批评，那么批评他更是把他看成是对他的一个藐视。所以谦卑不是只是外在的谦和 和谦让，也不是总是在嘴巴表示自己好像自己非常的卑微，自己不好像说不能够跟别人相比，也不是自卑。我们从耶稣所活出的谦卑，我们看见谦卑乃是对于自我的尊重有一个适当的态度，或者换一句话说，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所以耶稣是神，他知道他是神，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所以不是自卑，也不是那种谦让。所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自高也不贬低自己，在对于自我这样的一种适当的态度之下，我们能够看别人的需要超过我们自己，我们能够不耽顾自己的事，而甘愿舍己的去服侍别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看的经文，他是神，可是他不以与神同等，是必须要抓住的。所以对我们的自我有一个看得合乎中道适当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可以去看别人的需要超过我们自己。我们看就是说不是就也会去顾虑到别人的需要，而甘愿的舍己去服侍别人。所以我们完全不会在乎我们所做的有没有人注意，别人会不会感谢我，或者说别人会不会报答我。这就是耶稣所活出的这种真正的谦卑。当然我相信，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能听得懂吗？我自己都觉得对这个谦卑我还是不能够十分了解，我真是需要神继续的来教导我帮助我。这种的谦卑就是耶稣所活出的一个典范。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为门徒洗脚，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最后的晚餐，照理是仆人要替客人洗脚的，而耶稣他自己站起来，他把毛巾束腰，他就一个个为门徒洗脚。他是他们的老师，他是这一位尊贵的神，但是他为他们洗脚，一方面确实要显明他带来的救恩，要使他们的罪能够得洁净，但是也是为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看见应当如何彼此谦卑的服侍。第四，温柔。耶稣是温柔的人，但是我们发现他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也发出怒气。所以真正的温柔不是软弱的，不是缺乏勇气跟能力，跟我们今天所想的那种温柔低声细气，说话非常的轻声细语，从来不发脾气，我们说这个人很温柔，不是。耶稣是温柔的人，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但是在圣殿里面他发怒，他用鞭子赶出圣殿中的牛羊，他推翻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他是温柔的人。所以温柔不是软弱，不是缺乏勇气跟能力，温柔是具有受控制的一种力量，也就是说这个力量是一个能够被控制的一种能力。所以有人用水来比喻温柔，你把水放在圆形的容器它就是圆的，你把它放在方形的容器里面它就是方的，好像不管你怎么放它在什么样的容器它就可以变成那个形状。但是我们知道水可以拿来切割钻石，你就知道水不是软弱的，但是这个水在某种情况之下是有能力的。所以什么是温柔呢？温柔的人是把自己谦卑的降服于神的旨意，也就是说自己完全谦卑的降服于神的主权之下。他把他自己的一切，包括他自己的理由，今天我们常常很多事情我们都会提出我们的理由，一个温柔的人把他自己完全降服于神的旨意，把他自己的一切，把他自己的理由，把他自己的权益，他该得的权益，把他自己的将来，这所有的 他都交在神的手中。这样的一种态度，完全对神的降服，就反映在他对待别人的态度上。他就可以谦卑的，可以忍耐的，可以体谅的，可以宽容的去对待别人，尤其是在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能够免于苦读和报复。他不会自己去报复，他心中也不会有苦读，因为他把他的一切，他的理由，他的权益，他的将来，他所有的东西，他都交在神的旨，都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都交给神。所以他不需要为自己来辩护，他也不要为自己争夺什么。这就表现在他对人的谦卑、忍耐、体谅、宽容，而特别是当他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和不义的对待的时候，他不会有苦读和报复。相反的，他把别人加诸于他的这些侮辱和伤害，他看成是神用这些来作为管教的杖，来炼净他，来 使他来除去他里面的杂质，他的罪的杂质，使他能够更加能够有神的圣洁。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大卫是温柔的人，我们看见摩西也是温柔的人。摩西他在带领以色列人出旷野，这些以色列百姓不断的抱怨，向摩西抱怨，然后不断的怪他，责怪他，甚至连他的哥哥和姐姐都起来反对他。但是我们看见摩西，他把他自己说的都交在神的手中，他俯伏在神的面前，他没有为自己来争他该得的权益，是神指派他做这个领袖，不是他自己要争取的。甚至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不行，我没有口才。当神的刑罚临到他的姐姐身上，他的姐姐长大麻风的时候，他哥哥求他说，请你为姐姐祷告，求耶和华来饶恕他，使这个大麻风的病可以得医治。摩西立刻到耶和华面前为他姐姐祷告，求耶和华神饶恕他的哥哥姐姐。可能他姐姐是带头的，因为亚伦他的哥哥没有长这个大麻风。这是一个谦卑，这是一个温柔的人。那我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再讲大卫也是一样。扫罗怎么样？因为大卫蒙神拣选接续扫罗作王，而扫罗如何对待大卫？甚至便雅悯支派的有一位叫做示每，在大卫逃避他的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咒骂他，大卫说由他吧，这是耶和华差他来骂我。其实大卫的意思是说，他不为自己争取，甚至他把这样的不公平的对待，他看为是神管教的杖，来使他成为圣洁。第五是忍耐，忍耐也是神的属性之一，这是神对待罪人的态度。圣经上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这就是神的忍耐。他对待罪人，他不轻易发怒。我们做父母，我们真是常轻易发怒，我们看到孩子做错了，我们的脾气就来了。神不轻易发怒，目的是要领我们悔改。所以忍耐是对于惹我们生气，使我们感到厌恶，或者使我们受委屈的人，我们可以不发怒，也不施行报复。相反的，对这样的人，我们耐心的忍受和宽容。这些惹我们生气，使我们觉得讨厌，甚至让我们受委屈的人，我们不但不发怒不抱怨，我们还耐心的去忍受承受，而且宽容。这些都是神的属性，这些都不是我们人天然的本性可以活出来的。所以这个保罗这里所列举的这五方面，跟加拉太书圣灵的果子所列举的一些品格是非常的类似。加拉太书说，我们若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原文是一个单数，一个单数的果子。而这个果子在生活上的表现，它列了九方面。这九方面其实跟这里很像，都是关于人与人的相处。那在九方面其中提到忍耐，提到恩慈，提到温柔， 所以这里保罗所列出来的主要是在我们基督徒与人的相处上我们所应当有的态度，特别是在教会的里面，在信徒的团体当中我们所应当活出的品格，在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所应当活出的品格。而这样的品格不是我们天然的本性可以活出来的，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只有神能够把这样子神的性情塑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可能活出这样的品格。所以我们需要来向神支取，也就是说要借着祷告求神来塑造我们。好，因为提到忍耐，所以接下来保罗就给第二个命令，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我们基督徒的团体里面，难免彼此之间我们会有误会，我们有时候会有委屈，会有抱怨，或者我们说话得罪了人，或者有怨恨等等，这些事情发生。因为我们仍然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这个罪性还是在，所以很难免我们的罪仍然会造成人与人之间这一些不和，这些纷争。或者有些人天生的就是很难相处，在这种情形之下，保罗说你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包容跟饶恕这两个动词都是现在式，所以是要继续不断的，要继续不断的彼此包容，继续不断的彼此饶恕，而且是永远不厌倦的彼此包容，永远不厌倦的彼此饶恕。所以有一次彼得问耶稣说，如果有人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呢？三次够不够啊？耶稣说不是只有三次，耶稣说要饶恕70个7次。七跟十都是完全的数字，70个7次，七乘七十是多少？490次。是不是饶恕490次就够呢？不是。耶稣的意思乃是说，我们要永不厌倦的、无限无止境的饶恕。那么，而这种的饶恕是互相的，所以你们要彼此宽容、彼此饶恕，是互相的。我们要互相的饶恕，互相的宽容。而耶稣保罗给这个命令的基础，他说因为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耶稣基督为我们自我牺牲，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神就饶恕了我们。而我们这些蒙神饶恕的人，我们也要饶恕别人。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饶恕和我们对别人的饶恕之间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我们怎样蒙饶恕，我们也要饶恕别人。而耶稣曾经反过来讲，他说你们如果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话并不是指我们以我们饶恕别人来交换条件，换取神对我们的饶恕。你们如果不饶恕别人，耶稣说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不是指我们可以跟神交换条件，我饶恕了人，所以神也饶恕我。我们从圣经里面，刚刚我已经提到，神所以饶恕我们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当我们愿意悔改转向神的时候，耶稣救赎的恩典就成为我们可以得着的，我们的罪就得了赦免，我们就得到神的饶恕。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饶恕，是当我们悔改转向神。所以这里耶稣的意思乃是说，当一个人悔改转向神，神就饶恕他，赦免他的罪。因此我们对别人的饶恕是显明我们是一个已经真正悔改蒙神饶恕的人。所以不是交换条件，是若我不肯饶恕的时候，我就不能声称我是一个真正悔改，是一个已经领受神饶恕的恩典的人。所以我不肯饶恕，所以既然我不肯饶恕，显出我不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那么我就不能得神的饶恕。所以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能不能饶恕人，是把我们里面是否真正的悔改，是否领受神的饶恕的实情，可以把它显露出来。然后保罗又给他再继续给他们一个命令，说你们要在这一切之上，除此之外，你们要穿上爱。这个还是延续十二节那个动词穿上，要穿上爱。我们晓得前面五方面的品格是神所具有的特质，而爱更是神所具有的最卓越的一个特质。那么保罗劝勉他们要穿上爱，而这个爱首先是神他向我们显出这种的爱，也就是说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舍命，来替我们，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所以神就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显出神的爱，而我们的彼此相爱必须效法基督这一种舍己的爱来彼此相爱。然后接下来保罗说，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爱是联络全德的，我们如果按直接翻译，这个爱是完全的连结物。换句话说，爱是一种连结物，是一个 bound， 是一个连结物，可以把其他东西结合在一起。我们中文圣经就把它翻成是把以上五种品德把它结合在一起。但是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这个爱是把信徒联系在一起，使得信徒基督的身体可以完全的合一，以至于这个身体可以被建造而达到完全。所以是爱是完全的连结物，就以完全为目标，爱可以把信徒 结合在一起而达到信徒的完全。但这个信徒的完全不是讲个人性的，乃是讲整个教会。而我们说圣经里面所谓达到完全，基本上是讲长大成熟，所以这个整个教会得以长大成熟，能够活出像基督的样式。保罗在这里他所关心的不是只是很狭窄的关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个人内在的敬虔生活，这是包括在里面，但是他更关心的是整个基督徒的集体生活。这是所有新约的作者他们写下神的话，主要的劝勉都是以整体为他们所关心的对象，而整体当然包括个人，可是他们的焦点基本上是整体。换句话说，圣经的作者从来不只是关心我们做个人主义的基督徒，所关心的乃是整个身体。因此保罗所关心的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这么多的分歧，我们这些个人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性别，学问，阶级，这么多分歧，怎么样把我们这些分歧的个人连结在一起，成为完全的合一？他说这是需要爱，而借着这样子的合一，我们才可以长大成熟，我们才可以借着这样的爱，整个教会才能够被建造，能够长大成熟。所以这是保罗给他最后在这个活出基督的品格方面提到我们要活出爱。接下来保罗就以基督为主的敬拜生活来劝勉这个哥罗西的信徒。所以在15节到17节有三个，每一节都有一个要字是以基督为中心，15节是基督的平安，16节是基督的话，17节是主耶稣的名。他说你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并且要存感谢的心。什么是基督的平安呢？基督的平安在这里所指的是基督所带来的和好。这个和好就是借着基督的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跟神和好。不但是我们与神和好，而且原来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是有阻隔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外邦人不是神的选民，是被排除在神的百姓之外。可是在基督里面，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不论犹太人和外邦人，就能够成为一个身体， 也就是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这个隔断的墙，使人与人之间也能够成就和睦。但是第三，就我们个人的层面来说，神的平安也会在我们心中保守我们，使我们免于忧虑，免于不安，免于害怕等等。所以基督的平安使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与人和睦，使我们里面有神的平安来保守我们免于害怕不安等等。所以这里保罗说要让基督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但这个你们心里不是指我们个人的心，好像说我们基督徒常常说，哎呀，你今天祷告嘛，如果你觉得平安，有神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那你就可以去做。这里主要的不是指这个意思，这个你们心里是指在你们当中。保罗所关心的是整个基督的身体，信徒彼此之间的相交。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当中来做统治，来管理你们彼此的关系。既然在基督里面你们与神和好，你们也与彼此和睦，所以你们要让这个平安在你们彼此的关系上来统治你们，也就是不允许任何的分化潜入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以至于破坏了基督所带来的这样的和好和和睦。所以保罗说，我们所有的信徒是一个身体，我们是被蒙召进入基督的平安，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是要在教会当中信徒彼此之间是要和睦的，要彼此和谐。我们既然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也要在我们彼此的当中显出这一种和睦。因此教会内在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说教会里面我们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当中有任何不同的意见，我们有任何的决定，我们都要让基督所带来的平安来管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绝对不要让任何的分化来破坏了这一种的和睦和跟和谐。好，所以保罗接下来说，你们也要存感谢的心。这种感谢不仅是里面我们觉有一种感谢的态度，而且以外在的表达把我们的感谢表达出来。好，接下来保罗又再给他们另外一个劝勉，他说你们要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用各样的智慧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这个智慧我们中文把它放在描写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更好的是用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什么是基督的话呢？就是关于基督的信息，就是我们所传讲的关于耶稣的信息，以及耶稣自己的教训。我们换一个说法，也就是当时使徒所传讲的福音，以及使徒所传递的耶稣的教训。要让耶稣的话，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本圣经神的话，要让这个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同样的，这基本上首先不是指个人，不是指个人要让神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保罗关心的还是整个教会，要让基督的话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团体当中，要住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团体当中。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如果以整个教会而言，我们听见，我们留心的听关于神的话，关于基督的信息和基督的教训，我们降服在神的话的权柄之下，我们彻底的了解，按着正义了解神话语的意义，然后我们把我们所了解的转变为我们日常的生活，在生活里面把它活出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留心的听神的话，降服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彻底的了解神话语的意义，然后在生活里面把它活出来，那么基督的话就会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彼此相交的生活当中，当然也就丰丰富富住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同时保罗认为，不是只有他跟以巴佛才可以用智慧 来做教导跟劝诫的工作。他说我们全部的信徒都应当要负起这种用智慧来互相的教导彼此的劝诫这样的一个责任。保罗再次提到要存感谢的心，以诗章颂词灵歌来歌颂神。这里是指一个团体的敬拜，好像我们崇拜开始我们一起以诗歌来敬拜神。那这里的诗章颂词灵歌我们不用过分的去区分，有人就说诗章就是旧约的诗篇，颂词就是我们现在所唱的传统的诗歌，灵歌是圣灵感动所发出的一些赞美的诗歌等等，我们可能不需要这种过度的区分。总而言之，我们要用我们的口在团体的敬拜中用我们的口来歌颂神，不但用我们的口是发自内心向神的感谢，同时这种的颂赞是我们整个全人对神充满的一个颂赞。末了保罗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的对神的敬拜不仅是在团体的崇拜当中用诗歌用口来称颂神，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基督徒全部的生活都必须活在对主耶稣的顺服之中。这就叫做无论什么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我都要活在对耶稣的顺服之下。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承认耶稣是主，意思就是说我们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在说话在做事的时候，我们都必须意识到，我们都必须想到基督对我的呼召是什么，基督给我的命令是什么，基督给我了什么样的应许，基督的旨意 是什么，以及基督他提供我什么样的扶持和帮助。所以我们不仅是在敬拜的时候以诗歌来赞美神，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都要对神献上属灵的敬拜。这个所谓属灵的敬拜，就是说在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上，我都要活在让基督做主这样子的一个权柄之下，我都要顺服基督的主，顺服基督做主做王来引导我。这是一种属灵的敬拜。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也就是说因为神显在我们身上这么大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他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祭物通常是要杀掉的，但是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也就是说我们以我们全人的生活来献上来服侍神。那么保罗说你们如此行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如此侍奉，侍奉这个字就是敬拜，原文是敬拜，你们这样子敬拜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真正的敬拜，不是只是口里称耶稣为主，不是只是诗歌唱得很陶醉。真正的敬拜是用你的生活，你活在顺服基督做主的生活当中，这是一个真正的敬拜。好，不但我们做一切事都要活在对耶稣的顺服，都应当献上这种属灵的敬拜，保罗再加上当我们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伴随着把感谢献给神。所以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一个敬拜的人生。那这里说是借着基督把感谢献给神，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可以直接的到神面前来向神献上感谢，乃是借着耶稣所完成的救赎，使我们可以直接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来向神献上感谢。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十五节到十七节，感谢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是我们对于神在我们生命跟生活中一切的恩典和作为，我们做出的回应。我们所理所当然的回应就是应当感谢，这也是 基督徒健康的指标。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活出的就是以这种以基督为主的一种敬拜的生活。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这样的一番劝勉，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样穿上这个新人。我们了解了这些命令，我们真的是发出一个叹息。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距离这样的一种生活实在是差距太远，我们也是感到自己完全的无能为力，我们里面真是没有这种良善的品格，我们也没有这种行善的能力。我们就到神你的面前来向你呼求，我们恳求神你向我们施恩，帮助我们每一天继续不断的悔改转向你，愿意来依靠你，在凡事上依靠你，这样子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你成为我们的力量，你也使我们能够有能力去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品格，这样的一种以基督为主的敬拜的生活，来荣耀你自己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